尼希米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尼希米的言语意思是尼希米的回忆录。尼希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安慰。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原文是20年基斯流月，但很可能是亚达薛西王20年。亚达薛西是波斯王的称号。圣经中提到两位亚达薛西，一位是下令停止重建圣殿的亚达薛西，即冈比西斯二世，这位是他的孙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曾经批准以斯拉回归。书山城是波斯王过冬的地方。当时波斯帝国共有4个王都：波斯巴利、巴比伦、书山和亚马他。波斯王夏季在北部高地的亚马他城避暑，冬季则在西部低地的书山过冬。基斯流月是古代民事历的3月，犹太历的9月，大约是主前446年阳历11、12月之间。所以做王九正的尼希米在书山城的宫中陪王一起过冬。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哈拿尼可能是尼希米的亲兄弟或亲戚，后来被尼希米委派管理耶路撒冷。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包括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以及跟随以斯拉第二批回归的百姓及其后代。剩下逃脱的这个说法是以赛亚书中常用的，尼希米和他的兄弟使用这个词，使读者联想到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而且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而这正是本书的重要主题。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在140多年前被巴比伦军队拆毁，长期没有防御能力。第一批回归的百姓曾经尝试重修城墙，但并没有成功。这里提到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可能是最近的另一次尝试。耶路撒冷城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当神的国度兴旺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里面有耶和华的殿和大卫家的宝座。耶和华的殿代表敬拜和侍奉，大卫家的宝座代表神国的权柄，而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和重建乃是神救赎计划中的拆毁和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城预表着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必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虽然尼希米身处波斯帝国最繁华的首都书山城，在王宫里工作稳定，生活安逸， 却惦记着破败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心中向往神的见证，关心远方的弟兄。此时第一批百姓已经回归93年，圣殿已经重建71年，第二批百姓也已经回归13年。虽然留在巴比伦的百姓已经过了140多年属灵荒凉的生活，但神仍然在这里维持着他的见证，为自己保留了一批关心耶路撒冷、关心国度和圣殿计划的人。今天我们也在巴比伦大城安逸很久了，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光景呢？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虽然尼希米并没有在13年前和以斯拉一起回归，但并不表明他不够属灵。尼希米是一个以神的事为念的人，所以当耶路撒冷的坏消息传到耳中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哭泣、悲哀、禁食、祈祷。天上的神这个称呼在旧约中大都出现在被掳之后的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当时波斯帝国的国教是索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被称为天上的神。尼希米用这么大的头衔来称呼自己的神，乃是信心的宣告。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但他却坚信神是掌管一切的天上的神。虽然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但神却绝不会蒙羞，因为列祖被掳巴比伦，并不是神被动的失败，而是神主动的管教。无论是把百姓分散在万民中，还是将他们招聚回来，都在天地之神的旨意之中。因着对神的准确认识，人所认为的坏消息却成了神对尼希米的大声呼召。尼希米的祷告是一个中保的代祷。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犯罪就破坏了神见证的完整。因此尼希米没有自视清高、置身事外地指责别人，而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与百姓一起向神认罪。这个代祷包括三个部分：一、认清真相，抓紧圣约。尼希米并没有就事论事， 只关心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清楚地看见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是神整个救赎历史中的一部分。神过去、现在、将来一样大而可畏，也一样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二，追溯罪因，认罪悔改。尼希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他没有抱怨百姓的遭遇，而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若不是百姓的所行的甚是邪恶，神就不会收回赐福的手。因此，百姓若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赐福的手也不会伸出。三，照着应许求神施恩。尼希米之所以敢为犯罪的百姓代求，是因着神自己清楚的应许。虽然百姓一再犯罪，但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主动挽回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后裔。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虽然尼希米是作王九正的，但却非常熟悉神的话语，祷告中大量引用了申命记和利未记。虽然我们在任何岗位上都能被神使用，但光有热心没有预备，并不能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人只有在神的话语上忠心地预备自己，才是摆上自己随时预备被神使用的忠心仆人，才是不轻看神所安排的岗位，在哪里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九正的。喜爱敬畏你名是神仆人的特点。真正认识神的人，既是敬畏神的人，也是以神为乐的人。我们因着爱神而敬畏他，又因着敬畏神而爱他。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在王面前蒙恩，原文是在这人面前蒙恩，表明尼希米清楚地知道，在天上的神面前，地上的王只不过是个人。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是求神让自己能顺利地向波斯王提出大胆的要求。表面上使尼希米先求神，神再开路，实际上是神先把负担放入尼希米的心中，然后他才回应呼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尼希米并不是有经验的建筑师，也没有做过大工程的领导者，但却要带领百姓重建城墙，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今天，神也常常让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的信徒，心中却满了侍奉的负担。我们若没有呼召，就不要出头；但如果确认呼召，就不必惧怕，因为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正如尼希米回应神的呼召，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关系、地位、经验或努力， 完全是依靠神施恩的手。酒政的职责是为君王选酒、试酒、倒酒，防范有人在酒中下毒，伺候君王宴乐。亚达薛西王的父亲亚哈随鲁被权臣阿尔达班联合宫中的太监暗杀，因此亚达薛西的酒政是个既被信任又如履薄冰的职位。我是做王酒政的，这句话把读者拉回到现实。原来尼西米根本管不了这些事。尼西米虽然受到波斯王的信任，也关心回归百姓的光景，但并不像以斯拉是神所选立的祭司，学识渊博的文士，也不像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先知，位高权重的总长。他只是个给王倒酒的酒政，并不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也没有权力改变耶路撒冷的局面，反而要在王面前谨小慎微，免得引起猜疑。本章的这个结尾使我们不得不思想，既然尼西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为耶路撒冷操心，会不会多管闲事或从口出呢？既然蒙召的信徒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为神的国度和旨意祷告，是不是有点眼高手低，热心过度呢？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背景。在希伯来文圣经中，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是同一卷书，希伯来名是以斯拉。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译成之后不久，犹太人将这卷书分为以斯拉记上下，后来又将以斯拉记下称为尼西米记。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记录了波斯帝国统治期间神先后兴起了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三位领袖，带领被掳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完成重建圣殿、重建百姓和重建城墙的百年复兴史。这段历史从主前538年一直到主前423年以后，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末期，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在此期间侍奉。传统认为，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作者是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但并不能确定。本书的内容取材广泛，包括官方文件、家谱、名单、以斯拉的回忆录和尼西米的回忆录。其中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原文是亚兰文，书中的内容是按照属灵启示的顺序排列的，首先必须重建圣殿，然后才能重建百姓，最后才是重建城墙。三位领袖的使命也是循序渐进，所以本书有一些历史事件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位于历代志之前，是圣卷的倒数第二卷，也是整本希伯来圣经塔纳赫倒数第二卷。塔纳赫的名字是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部分，24卷书。妥拉意思是指导、教导，共五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八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书。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十一卷。现代顺序是 诗歌五小卷历史书。早在南国犹大被掳之前，先知耶利米就已经预言，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虽然新巴比伦帝国从来都不肯释放俘虏，但神的话语高过地上的一切强权。先知以赛亚在200多年前就宣告了神的预言。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主前539年10月12日晚上，巴比伦王伯沙撒放肆地使用圣殿的器皿，大宴群臣，向偶像致敬。波斯大军当晚就攻陷了巴比伦城，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波斯人是现代伊朗的一个民族。阿契美尼德部落的古列于主前559年自称波斯王，附庸于他外公统治的马代王国。主前549年，古列征服了马代，自称马代王。主前547年，古列征服了吕底亚和小亚细亚，自称吕底亚王。主前539年，古列攻陷了巴比伦，自称巴比伦王，缔造了亘古未有的超级大国，疆土从西方的小亚细亚延伸到东方的印度河。与亚述和巴比伦的高压统治相反，古列王心胸宽广，对被征服的国家采取宽容的怀柔政策，下诏重建各民族的神庙，允许各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以避免广大帝国的内乱。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教是先教，他们把被征服民族的神明看作隶属于先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天君，帮助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阿里曼征战。因此古列王并不介意把感谢归于被认为助他得胜的外族神明，并且把自己塑造成被各族神明所拣选的解放者和统治者。在巴比伦人心中，他是被马尔杜克神拣选的，保证马尔杜克神庙不遭毁坏。在以色列人中，他是被耶和华神拣选的，资助重建圣殿。因此在波斯帝国200多年的统治期间，中东基本维持和平，文化艺术得以兴盛，是形成新约犹太民族最重要的时期。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元年，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被掳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次年开始重建圣殿。主前530年，古列王在中亚阵亡，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冈比西斯二世于主前525年征服埃及，许多埃及的庙宇遭到亵渎和破坏，却保留了当地的犹大会堂。耶路撒冷位于巴比伦和埃及之间的道路上，是波斯帝国重点维稳的地方。主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的路上去世，王室远之大流士一世及大利乌继位。此时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侍奉，圣殿的重建工程得以继续。主前515年，圣殿于大利乌王第6年完成重建。之后大流士一世 与主前490年在入侵希腊的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主前486年，大流士一世与古列女儿的儿子亚哈随鲁继位。亚哈随鲁于主前480年在入侵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失败。之后，以斯帖于亚哈随鲁王第七年成为王后，保护犹大人免受灭顶之灾。主前465年，亚哈随鲁在政变中被杀，其子亚达薛西继位。主前460-454年，亚达薛西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起义。在此期间，以斯拉于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带领第二批渔民回归，重建百姓。主前449年，波斯和希腊签订卡里阿斯合约，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几年之后，尼西米于亚达薛西王20年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100年的史实表明，地上超级帝国的历史完全是在神的管理之下。虽然神的百姓已经成为一小群渔民，但他们仍然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以斯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这个最初的书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反复强调创造天地之神的帮助，国度和圣殿的恢复并不需要人的帮助，因为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而书中频繁出现的献祭、祷告和律法，正是百姓领受神恩典的媒介。因着神施恩之手的帮助，被掳的渔民不但归回耶路撒冷，更归回全能的神，不但重建了圣殿和圣城，更重建了圣洁的种类。经过了被掳和恢复，百姓痛定思痛，认清了失败的根源，重新与神立约，立志分别为圣，彻底与偶像和外邦恶俗决裂。虽然国度并没有政治上的主权，百姓还没有完全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但却比起任何一个独立的时期更符合自己的身份，更像他们该有的样子。神做工的法则是永不改变的。今天，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也都要在圣灵的帮助下经历属灵的复兴。神同样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把我们建成合乎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灵的殿。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